我们请诸位大德翻开《手楞严经》经本第224页。我们今天从224页第七行，224页经文第七行开始讲起，请看经文。乔梵波提既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有口业，于过气劫侵弄沙门，世世生生有牛氏病，如来是我一味清净心地法门，我得昧心入三摩地，观位之知非体非物，应念得超数间诸肉，内脱身心，外移世界，远离三有，如鸟出笼，离垢消尘，法眼清净成阿罗汉，如来亲印登无邪道，佛圆通如我所证，还未玄之思维第一。我们接着前面，阿难请示佛陀圆通本根的修行方法，而佛陀就令这个无学的声闻弟子以及菩萨弟子各个来说出他们修行的本因，也就是他们圆通的本因。那上个星期我们把周立盘陀切的鼻根介绍完了，今天由这个乔梵波提的舌根我们继续来研讨这个乔梵波提的舌根乔梵波提是以舌根为修行圆通的本根以这样来明心见性请看经文224页第七行，乔梵波提既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这乔梵波提翻成中国话叫牛氏或者是牛鸡，有牛的那个鸡像，因为他没事的时候他嘴巴就会这样，像牛在吃草那反啄呢，这样摇来摇去，这样动的，所以很像牛闲暇的时候那种动作所以称作牛氏或者是牛鸡。他既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这是禀报佛陀弟子禀报佛陀的仪式我有口业以过气劫侵弄沙门，世世生生有牛氏病因为他过去世在过去劫中曾经讥笑一位老比丘那位老比丘因为他没有牙齿那没有牙齿吃东西就是用冒起来现在因为我们的牙医的技术技巧很进步所以有什么植牙啦有各种方法假牙植牙有各种方法能够让我们的牙齿复生以前牙齿坏了没办法就用这个牙龈来吃东西所以吃东西就是这样用冒起来瘫痪的冒起来很像牛在吃东西了所以乔梵波提就讥笑这位老比丘说哎呀你吃东西很像牛在吃草就这样讥笑他那这老比丘说哎呀你要赶紧忏悔我是已经证阿罗汉果的哦他接下来紧张了赶紧深自忏悔可是呢还感得五百世的福利身那个牛身对不起感五百世的牛身所以今世 因为他有过去生修行的因，所以能够跟这个佛陀同一个时代出生，同时做佛陀的弟子，这是他过去的福德因缘。但是因为这五百世牛身的积习所以他嘴巴会这样动啊动啊，那个习惯都还在，所以大家就称他为焦凡波提也是牛氏牛鸡有这个牛的吃东西的这个动作所以呢他世世生生有牛氏病不是只有这一世已经很多生很多世了都有这个毛病了。那如来是我一位亲近心地法门所以佛陀能够观机说法要是我们看到人的这个有这个病那我们只是读书而已那就叫他哎呀你要修什么法门呢、一定是依你所学的方法来推荐给他那佛陀他是依四字菩提有大圆净智能够普观一切众生的过去生的因缘大圆净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所以能够以各种善巧方便来接引众生所以就依他的毛病来教他修行那焦凡波提他平时就是这样水这样动这样动这样动那他最注意的是什么呢这样动一定会注意的就是嘴巴嘛很容易就注意到他很容易就引起他的注意所以佛陀就叫他以他常常会发生的这种行为就叫他去注意你这个行为好了佛陀叫他注意什么呢叫他注意你的舌根的味道你舌头舌根它有什么味道呢就叫他这样去尝你的舌根的味道那我们这个舌根呢当我们健康的时候前面已经有说过了我们健康的时候这个舌头会有甜甜的味道尤其你静坐的时候那个津液从这个舌头底下这样慢慢流出来了你慢慢把它咽下去就有一种甘甜的味道那如果你是身体不舒服有疾病那个舌头我们这个唾液就苦苦的味道你看那他这样他就会奇怪呢他就会去参呢奇怪这个舌头嘴巴也没有吃东西那这个舌头本身就是一根而已它并没有两个那怎么这两只有一个舌头没有东西在嘴巴里面有时候会觉得甜甜的有时候会觉得苦苦的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的清甘呢当你静坐的时候伸出那个津液的时候是非常的甘呢清甘这样甘甜为什么会有这个味道呢那当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吃了酸甜苦辣吃食物它会产生酸甜苦辣的味道那舌只有一根呢只有一个那只有一个那怎么碰到这个会产生甜的碰到糖产生甜的碰到黄连产生苦的碰到酱油产生咸的这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呢因为佛陀没有教我们对不对这个一味清净所以我们不去注意这个时候这是很自然嘛我们就以为这个自然这有什么这本来就这个样子嘛可是他正有这个病佛就这样教他你去找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叫他从这个舌根去找那当然他就会去注意这件事情的对呀为什么有时候是甜呢有时候吃到糖就变成甜吃到苦就那个黄连就变成苦酸甜苦辣就是靠这根舌头那舌头只有一个那要是论这个舌头的构造它就是四大那四大同样这个四大的构成那为什么碰到不同的这个因缘会产生不同的那个味道出来呢 那既是没有碰到这些因缘呢，他偶尔他自己会产生啊微微的甜味啊，偶尔会产生微微的苦味，那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去参了，他就这样去参，从这里去入手，这样去参，来找这个能够显现味道的，这个是什么？哦，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一味清净的啊。这一味是什么意思呢？非甜苦有味之味，非淡然无味之味，但令反观根性，不观恬淡等尘呐、啊，啊，那唯有观双离空有中道妙观，视为一味心地清净，啊，所以这就是反文字性的方法，这样去寻，这样去找，这样去参，参到最后啊，这个以后豁然顿开了，所以像乔安波提，因为他就已经出家当比丘了，所以一直在僧团里面呢、啊，已经有戒定的基础啊，所以一悟就能够证悟了，就能够一悟就证悟了。只是证悟的程度是在相似记或者是分证记的差别而已，因为他心里已经有定了嘛。那如果像我们在世间上啊，做各行各业啊，除非你是再来人，那没话说；否则的话，即使你悟了，你还要悟后起修啊。所以本经讲，离可顿悟，尘悟并消啊，啊，世息渐除，因次递进呢。啊，因为我们习气重嘛，所以必须在境界中，以你所悟的这个妙理来理观，远离一切相，这样来逐步由明智入观行，然后来入相似证，乃至于分证证，这样一步一步而入。那他如来就叫他这样修着一面清净啊，心地法门，就叫他找心地。所以他这样一直参，参到最后，哦，恍然大悟啊！悟什么呢？哎呀，原来这是缘起之法，这只是根尘接触的缘起之法。所以呢，胃各种酸甜苦辣的味，他自己也不会说我是酸甜苦辣啊，那舌头他也不会自己跑出酸甜苦辣的味道，只是借着这样的因缘，好，我们的习气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样的相系不断而现出来一个幻影而已啊，是个假象而已啊，所以可以说是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啊，所以万法唯心啊，所以他恍然大悟啊，悟这万法唯心，就是自己的自信显出来的，借着外面的沉浸的因缘，自己的自信显出来这种感觉而已啊，所以这整个就是自己的心性变现出来了，就如同我们晚上做梦，你在梦境里面也会觉得你在吃酸甜苦辣，也能够感受到种种味道，也能够感受到这个味道我喜欢，这个味道我不喜欢的那种种种分别，因为这整个境界自己就是自己一心现起来的幻影啊，所以啊，能藏跟所藏啊，这个相对能所是我们自己的一心变现出来的相对能所啊，所以至于这所有的味觉的感觉啊，不管是好或是坏，或者喜欢或者是讨厌，这并不是绝对的道理。所以有的人啊，对某种味道很喜欢，有的人很讨厌啊，有的人很害怕啊，有的人乐此不疲。所以这都是我们的众生的习气而已啊。所以这一些种种味道，也不过是自己心中借的缘现出的幻影而已啊，幻过了就没有了，幻过了就没有了啊。像那个水，你用石头给它丢下去，它通啊起了个涟漪，它当时也是水。那这个石头沉下去了以后，这涟漪平了，还是一个水平面。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啊。当你接触到沉浸，它显出这个影像而已，借这个沉浸显出这个影像而已啊，它根本你就得不到啊，连不上啊，就显现这个影像这样而已啊。 所以啊，你所吃到的所有你觉得山珍海味，也不过是人家讲三寸啊，这个经过这三寸显现这种味觉的影像，那个显现那个影像不是在舌头啊，是在我们的妄分别心，因为我们有七舌啊。那这个妄分别心是从什么地方来呢？是由于我们的清净真如受了染污，有了习气种子，所以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你觉得哎呀，这个好吃啊，这个啊，这个真好啊啊！其实它只是你心中借着这样的因缘，合拢这个因缘，在你这个不知道在哪里的心中，你心体了不可得的心中，这样现出一个影子。你感觉这个感受这个影子而已啊，所以你毕竟得不到啊，只是借那个缘这样影子现出来，然后你就深深执着这个影子。有的人就深深执着这个影子，哦，这个影子太好了。所以啊啊，有的时候说，哎呀，哪里打的什么东西好好吃哦，要不要去，我请你吃。那在哪里？在基隆，对不对？为了吃什么好吃一点，开车开了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去吃一碗什么东西的啊？还有人说，哎呀，你不晓得那个彰化夜市啊，那个什么什么霸丸最好吃啊，什么的，啊，开车开两三个小时去吃这么两颗什么什么丸子就回来了。很多人哦，我讲的是真的，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你看，他就是执迷在那个影子而已啊，哪有是真正吃的好吃啊？吃着吃着肚子根本没感觉啊，是什么东西都没感觉了，就是。那一种不是舌头在说好吃不好吃，就是你那个觉性啊，那个觉性米呢变成六根的根性了，那个性接触的沉浸，像现出的影子，你把那个影子当成真的好吃，以为是舌头感受，不是舌头不会感受，是那个觉性，舌头只是工具而已啊。所以那种各种味道味沉。味道只不过是借着根尘的眼现出那个影子而已，影子而已啊！所以他就这样悟了，就这样去找，找到这样，找，恍然大悟，哦，原来是这样啊！这就跟参公案一样的，参公案我看，恍然大悟啊，原来万法唯心呐、啊！哦，恍然大悟，原来万法唯心，都是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哪有什么好坏美丑的这种差别？原来是自己的习气，自己贪婪的习气而已，根本得不到，过了就没有。这是我的这个舌根的根性显出来影子而已、啊、所以当你离了尘了，这个感觉啊，就叫妙味了。我们现在不是叫妙啊，因为你有觉得这个我喜欢吃，这个我不喜欢吃，那不妙、啊、你有分别了。妙味的平等一味啊，因为他终于知道这只是你的舌根的常性显出来的影子，显出来不管是酸甜苦辣，一切平等啊，那这个味道就是妙味啊，所以离尘之味就称作妙味啊。所以他就因为这样恍然大悟，像参公案一样恍然大悟，万法唯心，所以我都灭心入三摩地啊，我终于灭了我那些虚妄妄想的执着分别心啊。这就是类似参公案，不是参华佗生疑情，那参公案参出这个道理，最后给他一参明心见性啊，原来万法唯心啊，所以他一下灭了虚妄分别妄想心，入三摩地，入正定，不再取向，心不往外缘了，知道它是假的、啊、都是我一心的影子而已啊啊！所以他就从他的有这个牛氏病，会注意他的嘴巴。那我们啊，没有这个牛氏病，对不对？你不容易注意你的嘴巴，你一下注意眼睛，你一下注意耳朵，一下注意鼻子，你很难去专门去注意嘴巴。但是它是什么？它是自动自发的，嘴巴是这样自动自发，不必要去作意去这样去动它的嘴巴，它自动自发这样，所以它不会累，所以它稍稍一提就能够注意它的舌根，这样去看到这个，哦，恍然参公案参破了，原来就是心中的影子而已啊，它是真正参透了，真正见到这个境界啊。那佛也是见到这个境界，所以他跟我们讲，在《金刚经》跟我们讲，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呢、啊，如露亦如电呢、啊。佛是清正，但是清正要叫我们怎么了？应作如是观呢、啊？所以当你根尘接触，你起心动念，你就知道它是梦幻泡影虚假，而牛氏是真正证到这个境界，萧环菩提是真正见到，他是我的心呢、啊，就是我自己心误入了，误入这个境界了，所以我得灭心入三摩地呀、啊，他真正。灭除他的执着，虚妄执着啊，所以他根尘接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他绝不会去攀缘了，不会去领纳了，不会去患得患失了啊！为什么？这新的影子而已啊！他是从一根这样入，一根这样去感受，原来这个味道就是我这个舌根啊，这个。舌根的根性的影像而已，根本得不到，他这一破六根的执着分别全破了，所以一破就一切破啊，所以相破了性就显了，所以破相显性了，所以我得灭心入三摩地啊，入了正定，真正的禅定，所以真正的禅定不是盘腿面壁不动啊，是什么呢？六根皆动而心不动，心不往外延，一接触就明白一明白就有最圆满的作用流露啊，但是一心清净，不以万法为理啊，所以入三摩地那底下观位之知啊，非体非物，一念得超世间诸漏啊，这是他自己的证悟的心得报告啊，我就证到什么？哎呀，原来观位之知啊，我这个能够知道分别酸甜苦辣这些味道啊，这个是什么？它也没有实体啊，也没有物啊，说是一物俱不重啊，是空灵的本性啊，是灵空性而已啊，是妙知啊，是妙啊，妙觉妙知啊，只是知道这样而已啊，他根本没有取舍分别，取舍分别是习气啊，是妄想啊，所以这是他讲的，他的观位之知，非体非物啊，就这个一个灵知性，地一空的灵空性，是一种不能思议的能量啊，一种新的能量，不能思议的，在借着你的舌根显现出来，不是舌头在吃的好吃不好吃啊，舌头是四大，怎么会有这个分别呢？原来能够知道这个味道是借舌头的缘啊，这样来显现那种感受啊，那种酸甜苦辣种种味道啊，那只是让我们了解啊，所以当你不再去执着它，不再去分别它的好坏啊，喜宴这种分别的时候，这种分别酸甜苦辣种种味道就叫做境界般若啊，就叫做般若啊，那你当你去知道，哎呀，这个我喜欢，这个我讨厌，那就叫做烦恼啊，这烦恼跟般若就差在这里啊，所以你每天可以过着般若的生活啊，也可以过着烦恼的生活啊，般若的生活你一根离相，全部六根都离了，那你就过般若的生活，就过实相的生活。你如果不做如是啊，你天天在取舍分别，你就过着烦恼的生活啦。所以生活是一样啊。所以佛法要我们过真善美慧的生活啊。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才告诉我们，佛法在世间呢、啊，不离世间觉啊。离世觅菩提啊，恰如寻兔角啊。那个觉是什么？就是知道他的，是的，非体非物现出来的影子而已啊。他有体有用啊，他有这个东西有体有用，而这个非体非物，那就是我真正的本来啊，就是你这一念心体啊。因为他迷了，所以他招感四大一缘起法，感受这个身心世界啊，身心世界也是他变现出来啊。所以，这是他的心得报告。原来啊，它是非体非物啊，但是它有知之一至众妙之门啊，它正确的用知就是妙觉，对不对？觉啊，就觉。那错误的用这个知，那就众惑啊。所以啊，我以前跟大家介绍有位禅师，他说， 知之一智是众妙之门呐、啊，那是真正的知，就是这里观位之智非体非物。那有一位禅师把它改了，啊，改了，改一个妙，把它改成惑。他说，知之一智是众惑之门呐、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这知知见立知立的能所，然后再立的分别，然后就有取舍，就造感生死轮回，这做众惑之门呐、啊。所以要众惑。或者是众妙在我们自己呀、啊，佛菩萨帮不了我们呐、啊，所以要自己的用功修行，把众惑之门转成众妙之门呐、啊。所以这25种圆通都是要我们明心见性的、啊，所以一念就得超世间诸漏啊，当下就断烦恼了啊，证阿罗汉果，远离生死烦恼，不以万法为离啊。那如果是悟到了极处，那就是禅宗的大彻大悟了，明心见性，分正即佛。那如果是你这一悟只是断见思惑而已，那就是相似即佛啊，不以万法为理，原教实心为一念的啊，所以一念得超世间诸漏。所以这个能够超越世间诸漏，最起码是要圆教七信位以上才能够有这个功夫啊，那断见思惑啊，这是他的报告，他就是见到这个证到这个境界。所以内脱身心，外于世界，远离三流，如鸟出笼，离垢消尘，法眼清净，成阿罗汉。那这六根原来是一啊，是一变现的、啊，是一个知之一智的众妙之门，它变现了。我们这一念的觉知心，就是我们清净的本来，它就具有这种功能啊，是一而已、啊，而且它是无形无相的，虚空的本性，凌空，空灵不灭，它迷了，所以才借着四大为生的招感生死，它从来就没有生死啊。根本无形无相，到处都有他，到处找不到他，所以我们叫做法界藏身、啊、是空灵的本性、啊、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心体 啊，所以这一念心体变现这六种功能，又必须借着这六种这种根 NLB 所生意的这个六根来显化这六种功能的作用。其实它六个就是一，所以当他一破，就一切就破了，因为他本来就一个嘛，所以他一破就一切破，就像那个气球吹得这么大、啊、对不对、啊、你不需要把它弄破，你只要针刺它一个地方，它蹦就整个就破掉了，不需要说还慢慢给它破多几个洞，不需要，它只有一个嘛，就一个破一个小洞它就爆掉了，就像这样的一破就一切破。所以他这样内脱身心，外移世界，远离三有啊！啊，这三有就是我们意界、色界、无色界。换句话来说，就出离三界生死烦恼啊！所以如鸟出笼啊，离垢消尘，得法眼净，成阿罗汉呢、啊。所以证得法眼清净了、啊，不以万法为离。我们现在是。啊，我们是肉眼烦恼啊，不能叫法眼。为什么？我们一接触就分别，就执着。人家是一接触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眼见色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耳闻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鼻嗅香、舌尝味、根尘接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了不住心呢，了不动心，这个眼就叫法眼清净了。那这个眼又叫正法眼障，为什么？它就是跟般若相应啊，所以啊，法眼在哪里？就在我们的根六根上啊，在我们根尘接触上啊。当你着相了、啊，就是我们薄地凡夫的六根的作用；当你离相了、啊，清净无染了、啊，那就叫法眼清净正法眼障啊。所以，它这样如鸟出笼，离垢消尘。法眼清净，成阿罗汉，所以分别一切法，心地清净，不以万法为理啊。如来清印登无学道啊，佛问圆通，如我所证， 凡为玄之，思为第一。那如来心智为有印证了，你已经证的阿罗汉果，证无学位已经出离三界生死烦恼那虽然是佛跟他印证，他自己不能有这种觉得我已经证国祥，对的，我已经证阿罗汉果，那这个要变成增上慢了。所以虽然证是无所证啊，所以时时修是无所修啊，时时证是无所证的 啊，念念相应，但是没有一种我对念念相应的感觉啊，因为它融在里面了。我们讲叫消归自信，所以啊，佛在《金刚经》几世国啊，包括西陀梵国都不能做四念了，所以佛就问西陀梵说：“西陀梵啊，能做四念，我读西陀梵果佛。”那须菩提回答道：“佛也世尊，西陀梵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身香味触法，是名西陀梵。因为只要你觉得我有正果了，那就是真上慢。因为你能所未亡啊，能证所证未亡啊，没有消归自信啊。所以如来亲印了，不是他说我正果，是如来印证他，你已经证了无学道了。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凡为玄之，思为第一啊！所以啊，佛陀问我的圆通本根啊，我觉得以佛陀的大智慧，四智菩提，针对我的毛病，要我用我这个毛病来起观行，来起观照，这样来转其舍啊，这凡为玄之就转其舍未成之常性，转为急躁之觉知性。我们是分别未成的常啊，常未的这种分别啊，把它转成即而常照，照而常即的临知性啊，如同啊那个百丈禅师所讲的灵光毒药啊，迥脱根尘啊，清清楚楚啊，并不是根去起尽啊，这整个境界就是一心现的。所以啊，万法唯心啊，在这里面有个公案啊，这个公案也许大家都看过这一部影片啊，我们基金会有录影带，叫韩国有位叫做圆晓大师啊，圆晓大师，他以前行脚啊，那遇到干旱。行脚，那经过一个沙场，就是战场的地方呢。那到晚上呢，可干得不得了，干得这个嘴唇都裂了啊，皮肤都裂了，干得不得了，很难受，很难受。那啊，干得睡不着啊，很难受。虽然是明月高空啊，很清凉啊，风这样凉凉吹来啊。可是因为干得太难过了，像嘴巴喷火一样的睡不着。就在那个时候啊，他听到有滴水声，像嘟嘟嘟嘟嘟嘟嘟那滴水声啊，他就哎呀，眼睛这么一亮，就赶紧去找那个声音啊。那一看，哦，刚好一潭水，浅浅的一潭水，浅浅的。好高兴的一潭水啊，天赐的，太高兴了。那个看到那一潭水上啊，那个明月啊，反影在倒影在那个那一潭那个水上，显得非常的美。那凉风一吹来，哎呀，真的是快乐似神仙了、啊。就赶紧，哎呀，啊，捧上一口喝，喝完一口又一口，啊，真好喝啊。喝完了，反正嘛。是醒脚就在旁边就睡了，所以天亮了，哎呀，太好了，昨天喝呢那些水终于止渴了啊，再去喝一点，带一点走，免得在醒脚的路途啊，又碰到这种没有水喝的现象。然后早上一看，差一点把他昨天喝的水全吐出来，一看呢，上面是一个尸体呀、啊，啊，是个尸体呀、啊，那个水是从。尸体的圆孔就掉下来，那是尸水掉下来呀、啊。 战争嘛，滴了这么一小坛，你看，当他口干的时候啊，喝下去那种水，哎呀，他觉得非常的清凉，所以他也没有胃痛，对不对？万法为事嘛，他根本没有这个心嘛，胃也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呢，第二天一看，差点昏倒，再也吃不下去了，再也吞不下去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幡然大悟，万法为事啊，真的是万法为事啊。所以这个四心，我们现在是人的四心了，所以我们执着的东西就会对我们有障碍。当我们四心变的时候啊，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啊，我曾经举过一个故事啊来说明这些的四心都是假的。我一个朋友啊，他是对这个道教也蛮信仰的，所以曾经当过一所啊公庙的，我们讲的罗柱啊，罗柱啊，罗柱就是他今年是他是卢祖嘛，那所以他要带进香团，他到花莲，他那个是拜那个瑶池金母的，所以他们要回到那个花莲的慈惠堂，在包火车这样下去的。那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同样委员之一啊，庙里面都有管理委员啊，管理委员会里面有个委员呢，想要当主委，所以啊，就在那里找麻烦啊，百般的刁难这位现任的主委啊，所以在那里刁难了。那大家呢，对他又没有办法，因为他有钱嘛，他在那里面是大功德主嘛，有钱嘛，所以大家都忍声吞气啊，不敢说他。那这一对进香团啊，进香团你知道那进香团拿的那个香啊，都是这么粗的，对不对？这么长的，看过进香团的香吧，都是这么长这么粗，然后这样拿了进香啊，每个人拿一根。那到了庙的时候啊，拜拜了完了，又突然有一个人，他不是乩童，他是只是信徒而已啊，他突然就噜噜噜噜就踢挡起来，你知道我们叫前挡，对不对？踢挡起来难过了，踢挡起来就这个起鸡了，起鸡了，他手上拿了香就这样把它揉完了，断掉咕咕咕吃下去，这么吃的香卡呢，连那个香就咕吃下去呢啊，大家都吓了眼睛目呆啊，这下要送到慈济医院去开刀了，对不对？不得了了，像吞进去了，吞进去后他眼睛一瞪，就瞪着那一个调皮捣蛋那个委员，你这个就开始骂调皮捣蛋，你是什么货？他知道这不是假的，对不对？如果是别人骂他，他早被他揍了，你说对不对？他一看这是神附身的，他一骂马上跪下劈劈踹，你知道？所以有时候显等神机会吓人的，他就吓他，开始骂他，你怎么了？吼，骂了以后，就晕倒了，对不对？然后他被他骂了一顿以后啊，就跑到那个庙的前面，叫啊，浑身铁青的，冒冷汗，在那里忏悔。哦呀，回去乖乖的，什么事呢？乖乖变成很乖很乖，吓坏了，对不对？你看，如果没有显那一招，他会听吗？他会相信吗？这么粗的香卡，这样折折的吃下去，然后吃完了以后，他醒过来说：“哎，你怎么样？”他没有啊，我很好。哎，你刚才吃什么？你知道吗？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他什么事都没有，万法为事，因为那时候是神的四心呢、啊。他看那个香卡的面线呢、啊，他看那个面线，对不对？没，我猜的了，对不对？我说怎么吃下去没事的？叫我们吃饭没事啊，对不对？啊。真的没有事，消化掉了，是不是万法为事？真的是空的、啊，那就没事。啊，这是我那个朋友亲口告诉我的，他说太不可思议了，他也觉得简直没有办法解释，啊，这么粗的香卡这样把它吞进去，万法为事啊！所以那个时候啊，这个元晓国师啊，元晓大师啊，恍然大悟，一下子啊，万法为事啊，心生种种法身啊，都是自心在分别而已啊。啊，我这个是以舌根而开 开悟的哈、啊，而这个正圆通的啊，就是敲反波提。我们底下再来研讨这以生根而正圆通的毗邻切波伽啊，我们请看经文：毗邻切波伽，即从坐起，顶礼佛主，而白佛言：“我初发心，从佛入道，素闻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起时尘中，心思法门，不觉路中，独次伤足，举身同痛，我念有知啊，知此身痛，虽觉觉痛，觉清净心，无痛痛觉。我又思维，如是一生，临有双劫，舍念未久，身心浮空，三七日中，诸漏悉尽，成阿罗汉，得清印记，发明无学。佛问圆通，如我所证，纯洁一生，思维第一啊！啊，好，我们再翻过来225页，这个毗邻切波伽自己生根啊，生根是对促成啊，接触了这个促成啊。那毗邻切波伽即从坐起，顶礼佛主而白佛言，这毗邻切波伽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仪习，就是习气，还有存在的习气。所以我们常常说阿罗汉断见思惑啊，那见思习还没有破，那辟支佛连这个习气也除了啊，就好像这个注解本上常用这个酒瓶做比喻，酒都倒光了，干了，但是那个瓶子还有那个酒气是一样的。那毗邻切波伽他的习气呀、啊还很明显，所以他就大家都称他这个仪习呀、啊，所以他这个名称就称毗邻切波伽啊。他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这是禀报佛陀啊，弟子禀报佛陀的这个礼仪呀、啊。他说：“我啊，那为什么毗邻切波伽称作为仪习呢？啊，这里有个典故，我们也把它介绍一下。在《大智论》里面呢，啊，有介绍到这个毗邻切波伽啊，他说这个长老毗邻。”他常常渡红河，他要渡红河的时候啊，他就在水边弹指，请这个河神出来。红河河神，因为他正阿罗汉果嘛。那这个红河的河神呢、啊，是他以前过去生的一个杯子啊。我们讲的夏尼啊，庸人一个杯子啊。那一个毗邻切波伽，他过去世都是做婆罗门的，所以地位很高，很崇高啊，所以养成了这种高傲的这种习气啊。虽然已经慢性已经除了，但那个习气还在啊。所以他请这个红河沙用弹指来请红河沙，不，请这个红河神出来的时候啊，他就叫道：“小杯驻留，我要渡河。”告诉他这个红河的沙，红河的浪啊，啊，要不让他停了、啊，因为我要渡河啊。这阿罗汉有神通啊，像以前达摩祖师渡长江，就一个围篱啊，我们那个花芒那个一个围主围篱，他就可以渡长江了、啊。但浪太高啊，不方便啊，不方便渡，所以他叫他这个驻留啊。那驻留有的时候是让红河把这个水停了、啊、让它从这样过去啊，也有这样说，但是应该是让这个浪平静下来啊。阿罗汉有神通嘛，它可以像我们蜻蜓点水这样过去的，有这种神通力啊，啊，要将它驻留。 那这红河之神呢、啊，也就依照他的吩咐了，然后来驻留，让他渡河。但是他常常这样叫他杯子，杯子。那红河神啊，大家都对他那么恭敬，可是毗邻切婆切就是叫他杯子，他心里很不服气呀、啊，所以他就去报告佛陀，他说：“哎呀，毗邻切婆切非常的高慢呢、啊，啊，他要我把红河的浪停住啊，啊，不加个琴也不要叫我杯子，叫我的名称也好嘛，啊，他这样对我非常的轻慢呢、啊。”啊，佛陀就叫人家去把毗邻切婆切找来，说：“你这样做是错误的，你要跟他道歉呢、啊。”啊，毗邻切婆切啊，就对着红河神呢、啊，就告诉他：“杯子，我跟你道歉。”还是一样，对不对？那还是有习气啊。那还是杯子，我跟你道歉啊，还是一样。所以他的名字就在宜喜，他这个习气很重啊。但是他真的内心已经没有贪嗔痴了，但这个习气还在啊。他禀报佛陀：“我初发心，从佛入道，素闻如来说诸世间不可乐事，起时尘中心思法门，不觉路中毒刺伤足，几身疼痛。”他说：“我亲近佛陀的时候啊，跟着佛陀修学佛法，从佛入道啊，我常常听佛陀教诫大家说，诸世间不可乐事啊，也就是这四圣谛啊，四圣谛苦啊，我们世间是苦啊，啊，观受是苦啊，我们以为一切的啊有乐色啊，有快乐的享受，我们喜欢快乐的享受，不喜欢痛苦的。”这种感觉，可是佛跟我们讲，乐也有乐苦啊，苦固然是苦啊，乐也是苦啊。所以乐的苦有两种，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啊。啊，比如说你很喜欢吃甜，天天给你吃，吃了你就腻了，吃不下了。所以净空老法师曾经几个比喻说，有的人喜欢跳舞啊。去跳个一两个小时，哎，心里还蛮欢喜的。叫你跳一天，你都受不了了，那就换来的就是痛苦了。所以你看看那个职业高尔夫球的那个选手，他们不见得乐在这个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的这个娱乐上，因为他变成他的工作了，他在里面患得患失啊，所以变成苦恼的事啊。那第二种乐的苦是什么呢？当你啊，在那个养尊处优的习惯养成了以后啊，你有了它也不觉得乐，可是你没有它就受不了了，没有它就觉得哎呀，简直受不了了。所以如果你住的环境非常的优越，你难免会有旅游的时候啊，会到外面去住宿的时候你就睡不着了。那如果我们生活简单一点啊，你去外面什么地方你都可以适应啊。为什么呢？你的生活情形跟他差不多嘛，乃至于比他更差啊。所以再好的环境养成了习惯了，就不觉得为乐了啊。这食衣住行都是一样的，可是你没有它就觉得很苦恼，所以乐也是苦，苦也是苦，所以毕竟是苦啊。所以有三苦、八苦、无量苦啊，佛就讲这个诸苦的事，叫我们远离啊，要修行远离，要修道正入涅槃啊。佛就讲这些事情，说这世间不可乐事。那毗邻切婆切那个时候他是初入道的，所以他的起时尘中心思法门呢、啊。